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4486例，3人病逝；惠州新确诊7557例，14人病亡。强冷风呢个星期将横扫全澳多地，面临强风寒冷天气。艾尔巴尼斯总理将同印尼总统举行重要会谈。国防部长马丽斯宣示，澳洲将继续派军机喺南海巡飞。新州将向卫生系统增拨45亿元。澳洲外长同印尼外长喺雅加达举行会谈。新州印花税收入激增逾50亿元，经济学家呼吁以土地税取代印花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6月6号，新州通报新增4486例新冠病例，另外有3个新冠死亡病例。目前新州有1314人因新冠病毒住院，其中38人喺重症监护室。惠州通报新增7557例新冠阳性病例，另有14例新冠死亡病例。昆州报告新增2548例新病例，冇新嘅死亡病例。昆州而家有299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6人喺重症监护室。随住一股冰冷嘅极地冷风将喺呢个星期横扫全国。气象部门已向多个州都发布了恶劣天气的警报。在最近的一次极地风暴过后，墨尔本这个星期将迎来持续的寒冷天气。气象部门预测，墨尔本市这个星期最高气温会超过13摄氏度。此外，气象部门还预测，惠州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将有破坏性大风。气象局已发布警报，雪梨6月6号亦将出现破坏性强风天气。包括雪梨在内的新州沿海地区将出现时速60至70公里的大风，风速将达每小时90公里。新州南部雪山地区的艾尔派恩将有时速80至90公里的强风，风速将达每小时130公里。南澳州府亚德莱德6月5号已经经历了恶劣天气，时速高达102公里的强风将树木连根拔起，一些居民因树木倒塌而被困在家中。在亚德莱德西区，一名男子因一棵树倒下而被困在车中，随后紧急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大型救援行动。当日亚德莱德仲迎来了今年黑金为止最潮湿的一日，中央商务区降雨量达46毫米，亚德莱德山的降雨量几乎是这个数字的2倍，公园变成湖泊。尽管最严重的降雨天气已经过去，但这个星期亚德莱德仍将继续出现寒冷天气。在就任总理之后的首次双边会谈中，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出访抵达印尼后，将同印尼总统讨论贸易、气候和区域问题。总理艾尔巴尼斯已在上个星期日晚间抵达。艾尔巴尼斯表示，在印太局势日益紧张之际，加强同印尼的关系至关重要。他不单止希望加强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而且希望加强同整个区域的关系。6月6号，艾尔巴尼斯将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面，讨论贸易、气候和区域问题。艾尔巴尼斯率领的澳洲代表团规模庞大，包括外交部长黄英贤、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工业部长埃德胡西奇和代议民议员卢克高斯林。一起出席会议的还有11位澳洲知名商界领袖，包括澳洲电信公司 Telstra 首席执行官安德鲁·佩恩、联邦银行首席执行官马特·科明和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詹妮弗·韦斯特科特。在访问印尼首日，艾尔巴尼斯将以商务早餐开始，然后同印尼总统维多多进行一对一会谈。艾尔巴尼斯还将会晤东盟秘书长林玉辉，然后参加献花仪式，接着是商务晚餐。在访问印尼的最后一日，即今日星期二，总理将飞往印尼东部的孟加舍。艾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在1945年支持印度尼西亚独立，工党一直和印尼有着特别牢固的关系。今年迟的时候，艾尔巴尼斯还将出席12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总理艾尔巴尼斯对抗中共歼19战机在南海以危险的方式对澳洲 P8 侦察机进行拦截后，马来西亚防长亦宣示，澳洲不会向中共的恐吓退让，将会继续派军机和军舰在南海进行维持自由航行权行动。澳洲国防部上个星期日披露，2022年5月26号，一架澳洲皇家空军 P8 海上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地区国际空域的例行海上监视活动中，被一架中共歼16战机拦截， 中共军机拦截中采取了危险的操作，对 P8 飞机及其机组人员构成了安全威胁。澳洲国防军司令坎贝尔和国防部次长莫里亚蒂已向中共军方和中共国防部表示强烈抗议。马来斯防长说，这一事件发生时，澳洲的 P8 侦察机正在南海进行正常的海上监视活动。澳洲和其他国家几十年来一直都在这样做。我们完全在国际法规定的权力范围内运作。南海对澳洲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大部分贸易都经过南海。P8 的机组人员做出了专业的反应，并且这个是一种令我们所有人感到自豪的方式。联邦反对党领袖前国防部长杜顿表示，中共战机的冒犯行为是严重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将支持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悉尼消息，新州公共卫生系统将获得数十亿元的额外资金，以帮助解决医务人员长期人手不足和等候急诊时间长的问题。受新冠疫情和当前的流感爆发影响，新州一些最繁忙的医院一直受到长期人员短缺和病人看急诊受延误的困扰。新州州长佩洛特在这个月新州预算方案公布之前，计划在这个星期一宣布一项耗资45亿元的重大资助计划。根据这项为期4年的增拨医疗卫生经费计划，公共卫生系统将增聘另外10000名护士、医生和其他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他还计划允许公共卫生系统职员加薪 3%， 超出过去给公务员系统 2.5% 的加薪上限，并给予公共卫生系统职员一次性的3000元补助，作为感谢他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做出的贡献。但州影子卫生厅长帕克表示，虽然他欢迎增聘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但这个还不足以解决卫生系统目前的问题。佩洛特上个星期日刚刚宣布为近2000名额外的护理人员和辅助人员提供经费，以帮助公共医疗卫生系统。新州救护服务处处长摩根表示，他相信这个服务处将能够找到1800名新的救护人员。新州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内对公共部门加薪的 2.5% 上限作更多的宣布，因为通胀飙升和生活成本急涨，远超 2.5%， 给公共服务部门很多人员的家庭财务亦带来巨大压力。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说，中共正在积极提高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澳洲和印尼将努力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黄英贤在和印尼外交部长马尔苏迪会面时表示，这个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晤，印尼是澳洲非常重要的伙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也是一个将继续发展并对我们所生活的地区的安全继续至关重要的国家。我们共享一个地区，我们的未来和我们共享的地区息息相关。在被问及印尼是否同意澳洲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看法时，黄英贤说，印尼和澳洲共同努力确保这个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区正在重塑的时代，重要的是各国共同努力，确保这个地区保持和平、繁荣和尊重主权。中共外交部长一直在这个地区与同行对话，就好像我在太平洋地区一样，我们现在在印尼与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对话。我们在一个主权得到尊重的和平、繁荣的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个是印尼和澳洲在很多其他方面的共同点。黄英贤说，印尼和澳洲之间的经济关系仍需要建设。这次总理随行代表团中有多名部长和商界领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两国仍需加强经济联系，也应该可以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个将给两国带来好处。悉尼消息，在疫情期间受房价上涨的推动，新州印花税收入激增逾50亿元。经济学家和房地产行业呼吁废除他们所说的不公平税收，这种税收加剧了住房负担能力危机。新州税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22年4月的10个月，新州政府从土地相关转让税中征收了122亿元。相比之下，2020-21年征收的土地税为96亿元，2019-20年为71亿元。工党财政发言人穆哈伊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引发了房地产热潮，导致印花税收入激增。新州政府去年曾提议以土地税的形式逐步取消印花税，但后来又撤回了这一计划，说只有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实现。 新州的反对党似乎亦不太可能支持取代印花税的努力。新州州长佩洛特去年表示，他致力于削减印花税，但财长纪恩表示，需要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来调整印花税。目前主要经济学家都支持征收土地税，反印花税既低效又不公平。到目前为止，只有首都领地采取行动，用广泛的房产税取代印花税。格拉蒂斯研究所政策高级助理莫莱利说，印花税是效率最低、最不公平的税收之一。它抑制了人们搬家或搬家的积极性。取消印花税将令到现有住房得到更好的利用，还可能导致长期租金和房价下跌最多达 6%。房地产行业也希望取消印花税，但新州房地产协会的麦基恩说，印花税抬高了房价，扭曲了人们交易房产的决定。他表示，新建住房成本的 40% 是各级政府征收的税费。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